好，今天呢，我会从圣经的两个案例来分析这个两种类型的现在抑郁和各种负面情绪里面的情况哈，一种是因为罪引发的，一种是不是因为罪引发的。然后我们来看圣经上上帝怎么亲自来辅导这两个人，然后呢希望我们从中能够学习到功课，也就是说上帝辅导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以后按以圣经为原则在圣灵里辅导我们自己的模式哈。我们圣经上说神的永能，神的神性已经将一切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告诉我们哈，所以这些人类的非物质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人是有物质和非物质的灵，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灵组成的哈，所以我们这非物质的这些方面上帝已经在圣经中给了我们所有的答案，我们人一般的我们好像我们没有解药，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圣经哈。圣经上都有答案，再说一下，所以我会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案例是从罪引发的负面情绪以及辅导，第二个是从非罪，就是不是罪引起的负面现象，然后第三个我就会稍微讲一下，如果我都做到了，但是我的负面感觉还是一直缠绕我，咋办？好，我们就会从三个方面来讲，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你看这个图画，像不像人抑郁的时候心情？太阳再大你都觉得是没有太阳的，阴沉沉的，然后没有一点点这个生机哈，这叶子树看着都是死的，而且你很孤独哈，没有任何人在你旁边。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啊，我有好多次陷入这个抑郁的困境，但是我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辅导我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知道这个是一定是可以的哈。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案例，就是由罪引起的这种抑郁的这个情况哈。等我先把这个伴儿挪一下，它影响我看屏幕啊。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从第一节看到十六节，讲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负面情绪，严重负面情绪严重的故事哈。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那人就是亚当，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该隐的意思就是得的意思哈，这个意思是非常重要的，待会儿我们会讲到，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个伴儿在这挡住我，该隐是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儿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漂离流离飘荡在地上， 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耶甸东边诺德之地。我们来看该隐的情绪哈，有三次的三个回合哈，我们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看，同时也看上帝是怎么来辅导他的。这怎么有个bar总挡在这儿？ OK， 好。该隐的情绪第一次哈，他圣经上讲他第一次的情绪是，他跟他的兄弟俩去献祭，献完祭了以后呢，明显的上帝接受了他兄弟亚伯的祭物，没有接受他，所以该隐就有很明显，圣经上说的很明显的这个情绪反应。第一个情绪反应就是该隐就大大的发怒，第二个情绪反应就是他就变了脸色，虽然只是两小句话，但是我们要明白哈，圣经人类历史大洪水占人类历史的就1600多年哈，1600多年呢，它大概占人类历史大概是30%，我算了一下，大概27%多到27%-28%的样子，差不多30%吧。但是它总体的，它圣经上描述这个，大洪水前的这个历史了，总体的篇幅只占圣经的大概0.5%啊，就是圣经前面的这个不到6章，因为6章后面部分就是单单的说这个挪亚一家人了啊，就是篇幅非常非常少。你知道圣经本身就习字如金啊，因为圣经讲全人类的历史，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在地上的光景等等等等，讲很多事，就这么一本书哈。而这个大洪水之前这么长的时间仅花了0.5%的篇幅，也就是它每一个字都是很重要的，它放在那个地方一几句话，你现在用现在的方式来分析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大的发怒，就是英文叫 very angry，就是你可以想象该隐当时什么样的表现，情绪激昂，非常狂躁，可能又蹦又跳，难喊难叫都不一定的，说不定他摔东西打人呢，我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到后来我们就知道，他最后这个狂躁最后让他把他的弟弟给杀死了。OK， 所以刚开始就是这样的反应，这是急性的啊，这我相信我们只要是个活人。只要活了一定的岁数，自己都有，或者看见周围的人都有，就是发脾气，暴跳如雷，是不是？这叫急性的外露的负面情绪的这种发泄。OK，跟着呢，圣经上又说他就变了脸色哈，变了脸色呢，有的地方翻他的这个 face fail， 有的翻他的 face downcast 什么？那个表现就是，无精打采，脸上没有一点喜悦，郁郁寡欢，缩然寡味哈，阴沉啊，什么抑郁啊，什么这个悲伤啊，失望啊，苦毒啊，仇恨啊，不饶恕啊，绝望啊，自怜啊，什么自暴自弃啊，什么经常想着人生没意思啊，什么都可以。你想一想，我呢专门把这个词拿到网上，我好好的搜了一下。搜了一下呢，网上你知道现在这年头啊，心理学呀、那名词啊，简直是五花八门，一搜搜到200多个，然后它有很多都会给你照片的，就是说这个你变了脸色，就是用英文这个变了脸色，或者这个脸阴沉下去来搜的话，它都给你的照片，就是你抑郁症的脸就是这样，就是你变了脸色，心很阴沉，天就像冰霜天一样的。OK， 这个就是等于说是该隐刚开始是激烈的急性的外表的这种发泄，慢慢转成了内藏的慢性的这种抑郁的这种情绪。OK， 这种情绪你知道 我们一看圣经，我们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你知道这种情绪现在的心理学叫什么名字吗？你上网查一下这心理学的标签啊，我跟你说，我经常会读一下这些东西，我都发现我都可以做个心理医生了，把他这书读一下，每个人来给你贴个不同的标签就行了。OK， 对比现在心理学的标签，双向，我跟你讲一下，双向是怎么回事儿，又称躁郁症，这是记住啊，这不是真理啊，这是人给的描述。我只是想给你读一下，你看看跟该隐的这个症状像不像哈？又称躁郁症，是一种有极端情绪波动的精神健康状况，包括情绪的高涨和低落，像不像该隐？就是这样，好像就对着他写的哈。抑郁时可能会觉得悲伤或绝望，并对大多数活动失去兴趣和乐趣。当情绪转为狂躁症时，可能又感到很兴奋。然后你记住啊，他后面说什么？有可能一年多次发生，也有可能，也有虽然大多数人在两次发生之间出现的一些情绪症状，但是有些人可能不会出现任何症状。你发现没有？心理学给你的标签儿，都只是描述，就跟圣经上描述这个该隐一样的。我刚才说了。圣经是篇幅有限，如果你当时是一个该隐的朋友或者是他邻居，你站在那儿，你就按照现在心理学的标签跟他描述一番，往他贴一个完全符合他。记住，现在心理学的标签没有生物标记物。什么叫生物标记物？解释一下啊。比方说我物质的身体，也就是我的这个物质的身体啊，这个肉身，当我生病了以后，比方说我是血糖有问题，那我到医院去，或者我买一个血压测血糖的仪器，我测一下，饭前测、饭后测，或者吃了多少糖以后再测，我就能测出我的血糖到底是多少。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血糖我测出来的，这就是生物标记物。OK， 还有我血压高了，哎呦，我就感觉头有点晕哈，医生或者护士就拿个血压计一测，哎呀，我的血压是比正常人要高出10%，比方说哈，你看见这个血压可以测的这个指数就叫生物标记物。但是现代心理学的几乎所有的标签都没有生物标记物，都是按照现象来，都是你描述你自己的感觉，你把感觉说出来，我给你记下来，然后照着这些描述，然后跟你对比，然后就给你贴个标签。这就是为什么你千万别上当。我们做辅导，我做的辅导，我的天哪，现在简直每天恨不得都有人来跟我说，哎呀，老师啊，人家说我得了这个病那个病，我说你有生物标记物吗？我别说你别不用去看医生了，你自己在网上查一下，自己就可以给自己贴个标签，不要被他愚弄。他一告诉给你贴个标签，你就想着，哎呦，我这是病，我完蛋了，我治不好了。我说什么病呢？他根本就没有标签，圣经上像这种案例多着呢。 OK， 我告诉你，圣经上现在心理学给人贴的各种标签，你去仔细读圣经，圣经其实都有描述，不光有描述，圣经还有解药，还告诉你怎么对待，只不过是有可能用词儿不同。因为你记住，圣经最后一本书都是2000年前写的，现代心理学的词儿那都是近百年，甚至几十年，甚至去年前年才给发明的。为什么人为什么喜欢发明名字？你跟什么取名字，就让你感觉自己是个专家嘛。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OK， 所以不要被这些心理学给你提的标签给恐吓住哈。圣经传道书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儿。哎呀，岂有一件的事儿，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已经都有了哈。刚才我也跟你们讲到这个彼得后书1:3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于生命，这个生命是包括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哈，也包括在地上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生命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其实都是属灵的生命哈，我们属灵生命关乎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哈，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借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哈。所以呢，我今天讲这个的目的是告诉你，圣经上 所有关于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各种各样的心理精神问题都有描述，虽然有时候只是只言片语哈，但是因为它是笔墨有限，它只有篇幅有限哈。只要你认真的学习圣经，遵循圣经，都是有答案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般的基督徒都太懒惰，太懒惰哈，不愿意下功夫学习圣经真理，不愿意操练，只想急功近利，也不想自己改，都想是人家改，环境改，我的身体哈，我只要吃一片药，贴一个帖子，贴一个膏，马上就好了，就好了。所以呢，人的注目现在都是在放在感觉上，我想尽快改变感觉。但是我今天讲这个课的目的是告诉你，圣经的真理是说，我们要顺藤摸，不是顺藤摸瓜哈，是要顺着它的果子摸到它的根儿，要从根本上开始改变啊。然后借着这些难受的负面情绪，引导我们注目上帝，说不定我们就认识上帝，跟随上帝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就不会白费我们这些负面的情绪了哈。这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哈。好，你看人的所有的心理精神问题啊，其实都只是表象，都只是这个树上面结的这个果子和叶子哈。所以我们要顺着表象，要追根溯源，了解我们的。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一般的话，你追根溯源都是你的世界观、价值观出问题了。然后顺着世界观、价值观检查我们的信仰啊，从这底下改，改完了以后，慢慢的，你上面的就会变的啊。好，现在呢，我刚才跟你讲了该隐他的这个情绪反应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情绪反应哈。我分析该隐哈，我们都可以用这来分析我们自己哈。好。读几段圣经，然后我跟你分析一下该隐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剧烈的这个情绪反应啊。创世纪3:14，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敌，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也彼此 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儿。好，这是3章。好，创世纪4章就开始了。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记住，在创世纪3章，亚当夏娃不是犯了罪以后吗？然后上帝就宣告他们的罪的后果，或者说诅咒 ，OK。然后呢，同时上帝又有恩典，也宣布了他们人类将来的救恩 ，OK。然后呢，上帝的救恩，我们现在通读圣经，耶稣也实现了他的救恩，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女人的后裔，因为她就是特指，她是个单数，特指耶稣基督。我们现在都明白了哈。但是当时呢，你可以想象，当时在夏娃的时候呢，她听到这句话，其实夏娃是听懂了，但不全懂。听懂了什么呢？就是说她知道上帝要为她准备救赎，她知道将是女人的后裔，但是她其实并没有完全明白这个女人的后裔、男人的后裔是什么意思，所以夏娃就想着，她的后裔是不是马上就要来的后裔？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第四章她马上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她就高兴得不得了，她马上就说：“得，你看，得，这个男孩子就要来了。”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亚当和夏娃对这个该隐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OK， 是基于很大的希望的。然后你再想想，在亚当夏娃的时代，他不像我们现在，他也没有公立学校，也没有国家，也没有政权，也没有这个升官发财，也没有光宗耀祖。所以那个时候，父母在父母眼中，最有荣耀、最有出息的孩子是谁？当然就应该是该隐了，是不是？ 因为你要按照他那个处境，你来想想，也就是该隐的父母，我们现在说我们望子成龙啊，希望我们的孩子出人头地呀、啊，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出人头地，跟当时的是不一样的。记住，人自从犯了罪以后，人的本性是一样的，都想就是说是高举自己呀、啊，都想自己出点什么东西了。这是人的本性，这人罪恶的本性。只是说在当时的处境跟现在是不一样，所以当时的该隐的这种他父母对他的期望，他这个这种期望以及他自己认为自己身上的这个荣耀是巨大巨大的，是我们现在你可以把现在社会上最有钱、最有势、最有地位的人对他的家里生了一个最聪明、最漂亮的一个孩子的期望，放在那个放在这个他们对该隐的期望上，一点也不会过分的。OK，所以呢，该隐就是在这种就是众望之下出生的，所以呢，他呢没有好好的跟随上帝，这个众望呢就让他变得非常的骄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小心哈，包括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你会发现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很多很有名、很有恩赐的人突然间摔倒，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你不警醒哈，即使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你的那些光环，只要你不警醒，也会让你骄傲、让你自以为是、让你跌倒的。这个要特别小心，OK？所以该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对自己的期望，他的父母对他的期望，其实都是非常高的，也就是他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的那种，那个要伤这个蛇的后裔的这个头的那个人哈。然后呢，但是呢，你说该隐知不知道上帝对他的要求？是知道的，圣经中从圣经留下的这些信息，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好，该亚当和夏娃不是犯罪以后，犯罪以后就开始就思想就开始变得邪恶了吗？是不是？然后就开始没有办法直面自己的赤身露体的身体了吗？是不是？也不敢坦诚地向上帝显露自己的赤身露体。其实上帝的眼，你穿再多衣服，他也一眼望到底哈。但是总而言之，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坦诚地彼此相对和见上帝了。所以呢，圣经上说，他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啊。无花果树上帝看不中，OK，所以上帝呢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皮子是什么？你叫杀动物啊。也就是说，他们拿无花果，就拿植物，拿这些自己可以动手做事儿，就是靠自己的劳动可以来得到什么东西，可以来遮盖自己的这种东西啊。但是上帝说不行，上帝要用杀动物，也就是说上帝是预表罪必须要用生命为代价，以动物的生命来预表上帝以后要为他们预备的耶稣的生命来赎他们的罪。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清楚，也就是亚当夏娃是知道的，上帝看不中人拿自己的功德，也像用植物做成这个裙子的那个功德来在上帝面前表现自己，必须要用动物的生命来遮盖自己，也就是以动物的生命预表上帝以后为他们的准备的救恩，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我说不光该隐，不光这个亚当夏娃知道，他们的孩子也知道，因为该隐是哥哥呀，亚伯是弟弟呀，亚伯都知道。所以后来你就知道献祭的时候，亚伯献的是上好的动物的，不光是用的动物，还是上好的，是头生的。第一是头生的，第二是脂油，第三还是福素，就是多个。OK，所以圣经上说希伯来书，记住啊，我们读这个，读这个，旧约这个，叙述题材的时候，有时候你读不懂他在讲什么的时候，你就记住，通读圣经，看看其他的地方是在怎么解释的。这就叫以经解经哈，像亚伯和该隐这个事儿，其实在圣经新约有很多对他的解释啊，这就是以经解经，上帝用他的仆人们这些写圣经的亲自来记录上帝对这些话的解释哈，所以呢，希伯来书11章第4节他就解释了，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献得更美，也就是说该隐 上帝他的原生家庭以及他自己对他自己有很大的期望，但这个期望呢，就是没在上帝的真理当中。然后呢，让该隐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他明明知道上帝对他的要求，哈，这是他的背景。好，然后呢，再看一下，圣经上说，就是说，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OK， 这个怎么看呢？他那个地方没详细的讲上帝怎么看不中他的祭物，怎么看中亚伯的祭物。但是如果你看圣经其他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哈，我就不都讲了，我只是例举一点哈，你看一下，比方说在这个利未记九章二十一节哈，亚伦他是大祭司哈，他不是在上帝面前献祭嘛哈，他就把他的祭物在上帝面前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然后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意思就是说亚伦献祭的所有的细节都是上帝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哈，他献的是上帝蒙上帝悦纳的祭物。结果呢是什么？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都欢呼俯伏在地。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在旧约那个时代，很有可能就是该隐和这个亚伯俩去献祭。OK， 上帝看中了亚伯的祭，很有可能哈，因为是从圣经其他地方推出来的哈，上帝没看中该隐的祭，所以上帝就降天火，总就把亚伯的祭就全部给他烧了。然后亚伯就看着就非常欢喜哈，该隐的祭放在那半天没动静，所以该隐往旁边一看，因为该隐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他觉得他比他的弟弟亚伯要留啊，他在上帝面前，他在人面前更有尊严呐、啊，应该上帝接受他的祭物，不应该接受他弟弟的，为什么上帝就当着他们的面就尊荣这个亚伯，就理都不理他，你说他不气是不是？好，再比较一下，所以说穿了就是该隐从心底里哈，表面看他们俩好像都在献祭，心底里是该隐，他根本就不相信上帝，亚伯是相信的。啊，记住啊，相信耶稣、相信上帝什么意思？不是说你相信上帝存在。对于我们从无神论的背景、从这个异教的背景来的人，我们以为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存在，不是那么回事儿。相信上帝的话，就是对亚伯和该隐来讲，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上帝创造的，他根本就不需要相信上帝，是不是存在？是要尊上帝为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什么叫信耶稣？是尊耶稣为主，不是相信耶稣存在。魔鬼也相信耶稣存在的，知道吗？不光要尊耶稣为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按照他的要求来敬拜侍奉他。OK， 按照他的要求来敬拜侍奉他。所以呢，你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见哈，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他们俩的计划，现在稍微再说一下啊。该隐，圣经说什么？他就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而且是单数，也就是说拿一根葱啊，一颗玉米呀、啊，比方说哈。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葱哈，但是总而言之，就随便从他地里他自己种的东西。但是记住，他的爸爸妈妈刚开始也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也是植物啊，上帝没看中啊，是不是 ？OK， 亚伯呢？亚伯就拿这个羊群中，记住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献上，而且还是福素，也就是亚伯献祭是精心的准备了，是按照上帝的要求准备的。让你可以，你可能会说，你说，那这样上帝太不公平了。那人家该隐就是种地的，亚伯就是养羊的吗？你想想，那个时候养羊干嘛呀？大洪水之前，大洪水之前的生态环境，地上，你们如果听过我的创世纪的课哈、啊，没有，如果没听着，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看 ，YouTube 上也有，我已经讲了六堂了创世纪哈。大洪水之前，人类的生态环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人和动物都是食素的 ，OK， 不吃肉的。第二呢，它又不冷，也不需要你穿皮夹克、皮棉袄啊，明白吗？你看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没穿衣服，也不就是拿一块无花果树叶子，那拿保暖嘛， 保暖吗？根本不保暖嘛，就是说把他的那个私处给遮起来，免得他觉得很羞耻嘛，是不是？嗯，上帝最后拿个皮子跟他做个裙子，裙子的意思是什么？只是把他的重要的那几点给他遮起来罢了，是不是？他不是为了保暖，也就是说，亚伯他的生命，他就是尊上帝为主的，按着上帝的要求来跟上帝打交道的这一个人。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该隐他没有羊的话，他其实很简单，就给他的弟弟说：“我跟你换一点，我给点我种的植物给你，你给我一只羊，我献给上帝，这也是可以的嘛。”所以你就说明了根本的问题是该隐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高，然后呢，对上帝，当然他也不能说自己是无神论的呢。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上帝存在嘛，是吧？但是他根本不尊上帝为主，所以呢，其实他在上帝眼中就是个无神论。无神论不是单从这个理性的角度说，没有神，而是说你不把神当作神，其实就是无神。OK，当你说你有神的时候，你必须要尊神为主了。OK，好，所以呢。所以这就是该隐和亚伯他们的光景哈。分析完了光景，现在我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该隐他为什么痛苦哈？你知道该隐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怎么着，就是应该大家都看重他，都接纳他，他自己在他自己的眼目中，是很高贵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告诉你哈，现在的任何现象，你去查心理学的，现在的心理学的这些书啊，都可以给你贴个标签。所以我再说一下，不要你心里今天难过2天，然后就去找心理医生，他就给你贴个标签。本来你还有盼望，他给你贴完标签，你就往那儿一歪，你就说，哎呀，我就是有病了，然后你就更加往下沉了。OK，现在的。心理学这个贴标签已经到泛滥的地步了。OK，从我辅导中看见。OK，所以该隐这个问题，现在心理学也可以跟他说，他们这明明是骄傲，是罪，心里是严重的是冒犯上帝。心理学现在可以跟他贴个标签，叫自恋型人格障碍，明白吗？自恋型人格障碍，什么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就是骄傲，要认罪悔改。OK，然后呢，你我分析到这儿，你看见没有？其实人生的所有的心理精神困境，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不能接受现实与期望的巨大落差所致。比方说，你现在这个疫情这种情况下，你被困住了，你期望你可以到处去走走去玩一下，你期望你现在要赚钱，你期望你怎么着，结果这个现实不是这样的，然后你就陷入困境了。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OK，就是人生所有的这个心理和精神问题哈，除了极少数极少数，是因为你没有晒够太阳，你缺少维生素 D，或者是因为你的甲状腺素太低，有极少数是这种的哈，绝大部分都是因为你的现实跟你的期望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你不能接受这个差距所致。OK，但是呢，我们通过圣经辅导呢，我们按照圣经真理的辅导是帮助你认识到现实，你是没办法改变现实的，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期望，从你的感觉开始入手，深入到你的心来分析你的期望为什么不对，为什么需要改变。OK，这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OK。比方说你的期望哈，比方说期望跟现实的差距哈，比方说你高考落地，你希望你能考着一个什么东西，结果它没实现嘛？你看这是不是落差嘛？挚爱的人的离去或死亡，就是你很爱这个人，你希望他能够常跟你长相守，他跟你在一起，结果他走了，你失去了嘛？是不是？然后呢，你失业失财失位也是的，你希望不要这样，结果它发生了，是不是？都是跟你的期望。像这个，达不到你的期望嘛，有落差嘛，还有被冷落啊，你希望你的父母亲这样对待你，结果他们那样对待你啊，你希望在公众场合这样被 对待，结果那样被对待，你看见没有？其实都是这个问题啊。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上帝是怎么辅导这个该隐的哈、啊，这就是我们辅导他人和辅导自己的模式啊。我就是平时就这样辅导人的哈、啊。你看见没有？该隐刚开始是很，我刚才给你分析的情绪，刚开始是很高昂、很愤怒哈、啊，这就是是心理学的标签双向的第一个哈，就是情绪高亢哈。第二部分就是抑郁，就是变了脸色哈，变了脸色只是他的一个缩写哈。你仔细分析他的情绪的各种反应很多的哈，所以上帝第一个就问他：“你为什么发怒呢？”第二个就问他：“你为什么变脸色？”我们分析一下啊，你知道这个人呢、啊，圣经上说，人心向他人是隐藏的。OK， 圣经上说人心向自己是半隐藏的，人心只有向上帝是敞开的。 OK， 再说一下，人心向他人是隐藏的，人心向自己是半隐藏的，人心向上帝是完全公开的哈。为什么？我们看看圣经哈，撒母耳记耶和华撒母耳记16:1-4，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选择他，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为什么人看人看外貌？因为你看不见他的心呢。大先知撒母耳都看不见人的心，都会以貌取人，那何况我们？大先知撒母耳可是对神的话很熟悉，他一旦奶才大概5岁左右就开始侍奉上帝，侍奉了一辈子。你看看，上帝对他从来都是说他的好话啊，上帝还没有批评过撒母耳。就这样一个人，他也看不见人的心啊。然后呢，耶利米17:9，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就人的心谁也看不见，自己其实也看不清楚。为什么？加拉太书6:3说，人若无有，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自欺是什么？就说明你能，如果你能欺骗你自己，那说明你的心并不向你完全敞露，是不是？否则，如果你的心向你完全敞露，你没有办法欺骗你自己啊，是不是？就像你想欺骗上帝，你也欺骗不着。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在上帝面前是透明的，是不是？所以呢，但是呢，情绪它很好，因为我们的心平时都是关闭的哈。关闭呢，你自己说实话，你的心，你平时没有情绪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心。所以这就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一男一女信誓旦旦要结婚，结婚没一年两个人就打起来，然后就骂：“哎呀，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东西，我就不跟你好了。”然后就要离婚。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心，你不知道你的心你能够为神的，你以为你能够为神，你以为他对方什么样你都爱，其实你不是那样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这就为什么是上帝要我们不要随便的发誓啊，干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心是咋回事，你不知道你哪天就变了，是不是？你只能说上帝怜悯我，我要求上帝保守我，我要持守，不要变。OK， 所以为什么？所以呢，情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它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的内心深处的东西来铺路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哈，不要心理学的世界上那些小学呀，都会说：“哎呀，你要忍住，不要发怒，数1、2、3、4、5，不要这样。”就是当你有情绪上来，感谢上帝，你有情绪上来，借着情绪分析你自己哈。所以呢，我跟你讲，我怎么分析我发怒 ？OK， 我不知道以前讲过哈没有，但是都是一样的。我比方说，我坐在那个地方，或者我突然间看见什么事儿，我很愤怒的时候，火直上往上迈，我就问我自己：“你为什么发怒呢？”看见没有？然后我就回答：“因为这样，因为他把这个东西放成那个样子的，本来我期望是那样，结果他变成这样子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发怒都是因为你突然看见的东西达不到你的期望，是不是？然后我再问一句，我再问我自己：凭什么家里这些事儿都应该按照你的期望发展呢？你算老几？你是上帝吗？你看见没有？我就不停地问我自己，我一边问我自己，我一边回答，看见没有？问到最后， 你知道我发现我是什么问题吗？就是我是，我心中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如果我说我是基督徒，那个宝座应该是主耶稣坐在上面，结果我坐在上面，然后我有期望，我对周围的人和环境有期望，他们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就发怒，看见没有？这就为什么就是，你辅导自己和辅导他人的时候，都是慢慢的问问题，一个一个的问。就是他发怒，你问那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生气呢？然后他就说了那个原因，他把那个原因说，因为这样，所以呢，那就说那为什么必须要像那样发生呢？为什么你一定要掌控局面呢？你看见没有？分析到最后，你就会发现，除非你是发易怒。发什么易怒？就像我这几天，我很生气。为什么生气？因为我发现这个美国这个新上任的这个总统，让男女混厕，还要5岁的孩子，如8岁的孩子，只要他想变性，都应该去让他变性，把他的生殖器官、性器官割了，打异性的激素。我一看，我非常气愤。这是易怒，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8岁的孩子，他可是你8岁的时候，你难道你做的决定，你38岁从来不后悔吗？明白我的意思吗？你8岁的时候，你会让他开车上路吗？你8岁的时候，你会让他做很多人生的重大的决定吗？你变性这个决定比其他的决定更重呢？这个是不可逆的，你怎么能像这样呢？你作为一个国家总统，你怎么这么坏呢？坏透了，真是属魔鬼的。我就很气愤，看见没有？所以当我分析我的这种气愤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了，我也为这些可怜的这些孩子们祷告。你看见没有？你每次有情绪上来，你不要压制你的情绪，你要马上冷静，说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绪，或者你变了脸色，你就想。他变了脸色，我就想想我自己，我为什么抑郁呢？我有时候也抑郁嘛，抑郁我就想我为什么抑郁，我凭什么抑郁？OK，我的期望没有达到，那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期望？我是上帝吗？上帝给了我这种期望的权利吗？给了我这种期望的能力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通过你的情绪，你是可以分析自己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上帝是绝对是最好最好的辅导大师。啊，最好的啊，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人的心，他知道，所以这就是你读圣经要下功夫，下功夫。圣经没有一句话是废话啊，上帝就像这样辅导，他辅导他的话，就是说，他应该回答问题啊。如果这个该隐是一个尊上帝为主的人，他一时情绪上来，上帝问了他啥问题，他就应该像我一样就开始分析，哦，我为什么愤怒？该隐就要说。因为我以为你要收我的祭物，我的妈不是说我就是你赐的那个儿子吗？你为什么不收我的祭物？你收我的弟弟的祭物呢？你看他可以说呀，是不是？他没有啊。然后如果他这样说了，那个上帝就会再问他其他的问题，是不是？但是该隐没有，该隐你看上帝给他机会，他理都不理，他不接上帝的这气儿。OK，上帝跟着就来了。上帝就说：“上帝其实是针对，如果他回答的话，如果该隐回答，上帝就会这句话就是针对他的回答。他就说，该隐就说：为什么你不接？不接受我弟弟的祭物？我不是老大吗？我不是长子吗？我不是你说我的。”你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是个那个蛇的这个头，我不就是我妈生的第一个后裔吗？为什么我在那儿辛辛苦苦种的地，收的蒜苗或者收的这个玉米你不要？那我弟弟弄了纸油和那个东西放那儿，你的火一下就把它给收了呢？你为什么不收我的？你看是不是？所以你可以想象哈，我不知道他说了没有，但是上帝。似乎就是针对这样的辩论来说的。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承认自己的罪，你有问题，你要认罪。OK，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开始警告：如果你不认罪、不悔改的话，这个罪会越来越大，而且它会缠着你。 伏在你的门前什么意思？就是罪以后就不会离开你了，天天跟着你，扒在你身上，就像那个扒在你身上，就是你脱不了身，除非你每次遇到罪，你马上认罪悔改，否则这个罪就像滚雪球，就像那个柏油马路上那个柏油一样，扒在你身上就越扒越多了。看见没有？就是上帝就是告诉他，就是你是因为我不接纳你，你的现实跟你的这个你的期望达不到，是因为你的期望有问题，是因为你里面有罪，你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OK， 然后上帝又说罪必恋慕你，你需要制服他。这意思就是说，上帝命令他，你必须要悔改，你必须要战胜罪，因为你如果不战胜他的话，他就把你掐住你的脖子，掐死你，然后把你越按越低，越按越低，看见没有？所以你，但是你看见，如果该隐这种人，如果他现在这种人，你知道他如果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会说什么？哎呦，你有双向啊，你有双向，因为他是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肯定都慢慢的都会积累时间的嘛，就是说，不一定，因为他后来杀他的弟弟，并不是说他马上转身就把他杀了，是说 in the course of 是说。后来他们在田里面，是说在后来在田，你不一定是马上就发生了，就是说他这个情绪你不知道他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我们不知道。总而言之，如果该隐这个时候他情绪不好，他又抑郁的话，他脸色也整天很阴沉的话，也不想跟他父母说话，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就恨恨唧唧的对他弟弟的话，你知道吗？如果是现在的话，他去看心理医生啊，包准心理医生就会跟他说，哎呦，你这是双向啊，你要吃药啊。再一分析啊，原来是你爸妈的错呀，你的原生家庭的错呀，你的环境的错啊。总而言之，不是你的错，最多也只是你身体有问题。看见没有？这就是现在心理医生。所以我真的是，我真的是要提醒大家，要警惕现在的心理医生，警惕哈。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饭碗，他不给你贴个标签，他靠什么养生啊 ？OK。好，我们来讲情绪的回合二。OK， 第一个回合了，我们看见啊，该隐就是那种情绪，先是愤怒，后来是抑郁，就是按照现在心理学的标签，就是双向了哈，或者是这个自恋型人格障碍啊，其实都是鬼扯啊，就是他的罪了。OK， 然后呢，上帝劝他，让他。帮助他分析他的罪，分析他的问题，然后劝他，让他认罪悔改，同时警告说，如果不认罪悔改，罪会掐住你，让你情况越来越糟糕。OK， 该隐拒绝悔改。OK， 接着我们就看第二个回合。创世纪四章八节，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很抱歉哈，我过去几个星期到现在，我有支气管炎，所以那个喉咙很难受，气管有点难受，所以好。第二个回合呢，就是该隐和他的兄弟说话，说着说着话，二人在田间，你就可以想象，因为该隐他上次那个献祭的事儿，他已经对他的兄弟非常的愤懑。仇恨，看着他就妒忌啊，各种各样的很邪恶的这种情绪都在那儿，否则他不可能一下子就上来把他给杀死了，是不是 ？OK， 但是呢，只是说后来变成了这个隐藏的、内在的，表现在脸上，只是说脸上阴沉，只是说他变了脸色，以后就从此以后脸上再没有阳光了。OK， 但是 并没有太大的显露。OK， 上帝辅导他了，但是他也拒绝了上帝的劝告哈。他站起来，这时候两个人正在田里面，不知道在干啥哈。然后他站起来就把弟弟给杀死了，打他弟弟，把他给杀死了。如果呀，你去看现代的心理学标签，我告诉你，什么标签都有，喝酒也有标签，吸毒也有标签。总而言之，不是你的罪，都怪其他人、环境和你的物质的身体。现在学的标签可以马上跟该隐再贴一个，叫什么？叫间歇性爆炸性障碍。你上网查哈，我简直最近这段时间上网查心理学标签，把我笑死了。我说，从此人间再没有罪人，每一个人作恶，不管做多大的恶，都可以贴一个心理学标签，真的。OK， 但是呢，我们现在看该隐把他的兄弟杀了，从这个社会学哈，从这个法律国家的立场来讲，很吓人，应该马上判死刑哈，因为这是杀人罪。但是你记住，当时是没有社会，没有民族，没有国家，没有法律，当时只有一个家庭。记住哈，当时只有一个家庭，所以他那种处理办法，他也不像现在，也不会跟你抓去判死刑呐。我相信亚当和夏娃，虽然他们非常悲痛，他的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儿子杀死了，我相信他们也并不会就希望把他的这个该隐这个儿子杀死哈。尤其是他们当时对他寄那么大的众望，寄众望说明他们花时间陪伴该隐也多，说明他们跟该隐的感情也是最深厚的哈，这个说不定的哈。你看，现在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哈，西方社会滥用心理学哈，心理学，我相信弗洛伊德现在在地狱里面受苦哈，自从这个心理学出来以后，这为各种罪恶找了各种借口哈。我今天只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人是富家子弟，父亲是非常有钱的哈，是石油公司的一个老总，这个人在1981年。开枪谋杀里根总统，哎呀，里根总统上帝怜悯，没有打到心脏，打到心脏旁边也是非常危险的哈。然后这个人他老爸有钱了，请了最高级的律师啊，律师就说他精神错乱 ，insanity。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把心理学的标签拿出来，200多个呢，随便找一个就可以贴上了。说他心理错乱，条件就是说宣告他无罪，但是呢，未来呢，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当然，他有钱了，在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时间，又出来了。现在很多这种情况。OK， 这边是一个漫画，这就是现在很普遍的这个社会问题啊。所以心理学真是个坏东西，我跟你说实话，就是替人找借口，替罪找借口，替人的各种问题找借口。男主人到上帝面前 ，OK， 律师跟法官说：“法官先生，我的客户说他自己精神错乱，他说的一定是对的，因为他提前付了我律师费。”哈，这个中国人可能看了不觉得很好笑哈。在美国，在西方，很多时候你请人干活是先干活后付钱，先付钱的人傻傻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律师的意思就是，这个人你看他为了我跟他打官司，官司还没打就先跟我付钱了，也就说明了那个人很有钱，就这个意思，很有钱。他你只要有钱，你可以买人家给你贴任何心理学的标签了。好，好，我们看第二次上帝怎么辅导这个，该隐哈。第二次就是该隐把他的弟弟给杀死了。上帝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你觉得上帝是在收集信息吗？你觉得上帝不知道亚伯在哪儿吗？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经常以问问题的方式？哎呀，我们的上帝实在是妙啊，他绝对是最伟大最伟大的辅导师哈。他从来都是用问问题的方式，为什么？上帝不需要，上帝都知道答案，他为什么问问题？问问题是帮助被辅导者思考。让被辅导者没有地方躲藏，必须面对自己，必须面对，必须分析自己，看见没有？这就为什么你做辅导的时候，你要经常问问题哈。有些中国人不太喜欢问问题哈，有时候我问他们问题，他们会很气愤， 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这种环境的教育，长时间的这种教育，就把人的思想变得很懒惰。一般的人都是，我不需要思考，别人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就行了，管那个答案是对的是错的，我记住这个答案就行了，不是你必须要学习思考，必须要问问题哈。所以上帝就问该隐说："你兄弟在哪儿呢？"上帝当然知道，上帝只是想让该隐来面对这个问题。如果该隐是一个尊上帝为主的人，该隐会说什么？该隐会说："哎呦，我刚才我那个时候犯罪，我实在。"如果该隐是个尊上帝为主的人的话，他就会请求上帝饶恕他，他就会承认他的罪。OK，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该隐是怎么做的。该隐说："我不知道。"这不是撒谎吗？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不光是撒谎，第二句话是什么？第二话是直接冒犯上帝，那意思是说。你怎么那么管闲事？就是这个意思。你怎么那么管闲事？你凭什么问我弟弟的事儿？是不是？所以你看，该隐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上帝问他的问题，他的回答，你可以看出他的心。他真的觉得自己是上帝了，他想胡作非为，任意妄为。看见没有？上帝给他再次给他机会，他拒绝悔改，而且心里超级刚硬，而且直接跟上帝干起来。说的话，直接是抵挡上帝的话。OK，所以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儿？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漂流在地上。"所以你没有发现上帝有没有为该隐找任何心理学的借口？没有，如果该隐不说嘛，如果该隐去看心理学医生，又要给他找一堆借口了。所以上帝是在干什么？所以呢，上帝就宣告该隐不悔改的恶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地要开始因为你受诅咒，以后你的生活会非常艰难的。OK，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辅导这个人的时候，先你帮助他分析到他的问题，他的罪，哈，就像第一个回合一样的。如果他拒绝悔改，第二个回合怎么办？你就告诉他，你也可以告诉你自己，如果你不悔改，你从恶果来，训责他。如果你不悔改的话，这个恶会缠着你，这个恶会让你今生今世你的生活会很糟糕的。你就要用第二个，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哈，恶果比啰嗦、比叨唠、比挠叨更有说服力。这种恶果尤其是适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巨婴孩子啊。你先是训导他，如果他不听的话，那你就让他吃他自己的恶果，同时你就在旁边，make yourself available，就是说，你就跟他说，如果你哪一天真的愿意悔改了，我会帮助你。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悔改，你会有恶果。这个恶果是这样那样那样。然后当他真的开始经历恶果的时候，你就跟他讲，你需要悔改了吧？看见没有哈？第二步就是告诉他恶果。好，第三个回合，第三个回合呢？你看，该隐太痛苦了，难受了，但是他又。难受是什么？不是因为他的罪难受，而是因为他的恶果难受。看见没？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很多人来找我们辅导，不是因为他犯罪得罪上帝才难受，而是因为他的恶果让他太痛苦了，他来找我们。他的目的只是希望把他的恶果除掉，他不想跟上帝解决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也不想解决罪的问题。哈，这种情况怎么办？哈，我们看四章十三节开始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受的，我所能当的。你如今感知我离开这地，已知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耶和华就给他立了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耶甸东边挪得之地。 好，你从这个地方你看见该隐，他的情绪哈，他因为拒绝悔改啊，他在罪中越陷越深，他的恶果也越来越重哈。第一个他的问题就是他的症状就是他的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耶和华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受的。”如果你去找心理学的标签啊，这就是焦虑症呐、啊，抑郁症呐、啊。就是我心里有很大的重担，我每天像扛着一个巨大的包袱在爬山一样的，非常难受，就是这样，是不是？啊，第二个就是我必漂流离飘荡在地上，就是第二个就是心如浮萍，觉得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安息，不知道哪个地方是我心灵的家。你看现在的鸡汤文字，经常就有，哎呀，就会描述一个如世外桃源的仙境，因为很多人的心没有地方放，尤其是我们这种海外的哈，你就是你以前在中国，你又烦中国，然后你就想到海外来，你到海外来，你又发现海外也不是你的家，然后你从海外回去，你再到中国再看看，你就觉得那更不是你的家了，然后你就不知道你的心往哪儿放，看见没有？然后心理学有各种各样的标签，我只帮你找俩。就是焦虑症呐、啊，社交恐惧症呐、啊，等等呐、啊，就是心里不安神。看见没有？其实我们的心，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的心必须要有个港湾。这个港湾是什么？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港湾。我们必须要在他那儿，就是抛锚，安稳的落在他那个地方。否则的话，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的各种负面情绪，其中一个就是你的心总觉得像浮萍。在流离飘荡 ，OK， 好。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他就担心呢，他说凡遇见我的都会杀我。你想这是不是想出来的？就他杀过人，那个时候谁杀过谁，是不是？而且那个时候全是一个家庭，所有的，就是说他们那是寿命长900多岁，所以也就是如果他在地上混900多岁，也就是从他的父母那一代到那一代，已经有几十代了，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看见他诚惶诚恐，怕死，一心多虑，哈，这种情况搞久了，最后就会有幻听幻觉的，知道吗？所以你用现代心理学的标签，我跟你说了，不是有200多个标签吗？我实在看不过来，所以我就找了几个，焦虑症呐、啊，社交恐惧症呐、啊，还有一个症叫爱丽丝漫游仙境综合症，就是想象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哈、啊，疑心病、强迫症、妄想狂、受迫害狂、幻听幻觉，全是心理学的标签。跟你说一下幻听幻觉哈、啊，昨天我在群里还辅导，有2个人有幻听幻觉，一个人就很难受，另外一个人在我们群里已经待了一段时间。那个人就说：“你读圣经吧，我以前也是有幻听幻觉，我坚持等我有幻听幻觉的时候，我拼命的读圣经，我一天读50章。我读50章的时候，我的幻听幻觉就少了一大半。我坚持读了半年，我的幻听这些问题就全没了，知道吗？这神的话真的是大有功效的。OK，罪都是有后果的。如果你不认罪悔改的话，不在上帝面前搞清楚自己的根源、自己的期望为什么错了的话，你光去找心理学的话，我跟你讲，会把你越弄越糟的。OK，这个症状会越弄越糟。你看见这个该隐的症状是不是？刚开始只是发脾气，是不是？发脾气，然后就抑郁，然后跟着就是狂躁杀人了，是不是？再后来就多强迫症了，疑心病了，然后妄想狂了等等。你看见没有？上帝其实在这期间多次辅导他，他拒绝。OK，所以上帝刚开始辅导他认罪悔改，第二次就是用后果来警告他。他也不悔改，然后第三次上帝就任凭他了，就不理他了。OK，上帝就跟他说，给了他罪人的普遍恩典，就说好吧，那给你个记号，免得人家把你杀死了。我不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记号，我非常感谢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记号。我告诉你，如果你告诉你了呀，你那些得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的人呢，你更不要上帝了，你就直接找圣经把这个记号贴在脸上就行了。所以上帝不告诉你那是什么记号，OK？所以让你必须回到上帝面前，OK？所以呢，上帝就给他个记号，就是即使是罪人，记住为什么没有杀死他，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还没有，就是说在地上的那种杀人的马上要赏命的那个罪。而且我也相信，他的父母亲并不希望他马上被杀。OK，所以呢，上帝就说 OK，给他普遍的恩典，OK，就是让他还活在地上。然后最后呢，像这种罪人拒绝不悔改的话，上帝就任凭他了，然后他就离开上帝的面。离开上帝的面是什么？就是更加不要上帝，跟上帝不需要跟上帝有任何关系了，成为彻底的无神论了。OK，所以呢，心理精神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圣经对他的评价，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好，我希望我们借着这个辅导我们的时候，发现我们自己如果是罪的问题的话，真的要赶紧认罪悔改，归到上帝面前。好，现在我再讲一个，好，我就不再讲这个了，我讲一下这个第二种辅导，就是没有罪哈。我们知道约伯受苦。不是因为罪哈，不是因为罪呢哈。我们还记得，如果你对圣经比较了解的话，圣经这一本书经常有人哈，问我，哎呀，我又没有罪，他也没有罪，你看约伯也没有罪，你怎么能说人家是有罪呢？你怎么能说一般的人，你怎么能说人家心理有问题，都是因为世界观不对呢？等等等等，你怎么能像这样说人家呢？我说 OK，我同意你的观点，约伯。陷入痛苦，no，陷入这各种各样的灾难，不是他的罪引起的。但是你要看上帝是怎么辅导约伯的。OK，约伯呢？我们看约伯的话，我们看见的都是约伯受的具体的这种损害，比方说他的家产，第一，家产全没了；第二，儿女全没了，第三，身体健康全没了，第四，朋友亲戚全没了，因为大家都唾弃他嘛，哈，只有这四个人来跟他说话。OK，所以呢，我们都是看到他的环境，我们觉得这个环境一定会造成他的痛苦。约伯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的环境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怎么辅导约伯的？你从上帝怎么辅导约伯，你就会发现，你可能认为约伯的痛苦是他的环境造成的，不一定哦。好，我们来看上帝怎么辅导。OK，约伯跟他的朋友在那说来说去，说来说去，说了37章啊。说了37章呢，上帝就出现了。他们都在那，约伯就在那想，因为约伯是这样的哈，约伯他也是这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约伯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在上帝面前非常敬虔，助人为乐，简直好得不得了，在当时的地上就找不着另外一个人有他这么好的。OK，所以呢，约伯呢，当然上帝对他也很好，他的在那之前，这个灾难没有发生之前，他什么都很好。突然间灾难发生了，发生了，约伯的痛苦是什么？因为他认为约伯的痛苦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事不应该发生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发生在他的身上？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上帝不理他了，不看重他了，或者怎么回事？所以你看见没？说穿的还是约伯的期望跟现实有巨大的落差。因为约伯期望是什么？期望他在上帝面前这么好，他确实是很好，上帝不应该这样对待他，这是他的期望。但是现实是，上帝就这样对待他了，这个事儿就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约伯的痛苦其实不是环境，而是因为他的期望跟现实的落差，他心里非常痛苦，他想不通，所以他就一直在抱怨。OK，所以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你看上帝对他的回答，你就知道，看见没有？OK。所以呢，上帝怎么回答约伯的？你看看，非常有意思的啊。上帝就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好， 下面跟着几章的篇幅，上帝没有说我为什么让你经历这些，上帝也没有说魔鬼是怎么样去跟上帝打赌，上帝全部说的是上帝是创造的主，创造的主宰，上帝是有他的旨意，是绝对的高高在上，而且上帝是顾念他所造的一切的生命。说了半天，上帝全说这个，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的回答似乎没有解决，没有回答约伯的任何的问题。OK， 上帝，我再说一下。上帝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了地的尺寸？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你曾进到海原吗？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大地的地的广大你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我们看下一章。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强调的是什么？就上帝是造物主。你以前，约伯以前看问题，他有个坐标，他的坐标就是今生今世，时间是今生今世，人物是对比其他的人，这约伯有一个小坐标。当然在他的小坐标里面，当然上帝应该对他很好，因为他确实是一个义人，是不是？约伯用的一个小坐标，上帝噼里啪啦上来就跟他讲上帝是谁，那个意思是说你要重新换一下坐标，把你的坐标放在永恒里，放在上帝的国度里。换一个坐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期望是完全不一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然后上帝刚才38、39、40章都是说这个， OK， 40章、41章都是上帝都说他的创造哈。我再说，再读一段哈，约伯记40章从一节开始，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辩吗？与神辩论的岂可以回答这些吧？好看约伯怎么改变。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呢？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像就是说，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约伯他的真正的这个痛苦其实不是因为这一切的灾难，因为这一切灾难，还记得约伯很早的时候都说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那个时候他的坐标还是很正确的，知道吗？只是后来他在对比其他的人，人家怎么看待他，然后他和人家看着 他不是说吗，他的佣人都开始嫌弃他，然后周围的人一嫌弃他的以后，他的坐标马上就变成周围人的样子了，他就开始用周围的人衡量他，就觉得他好可怜，上帝怎么就不搭理他了，他就用周围的人，就用今生今世的时间坐标，然后用今生今世的这种好坏的这种坐标来衡量自己，觉得怎么上帝对自己这样的，我又没犯罪，然后他才开始讲我没犯罪呀，我这样那样，然后那些人就偏偏说他犯罪了。你看见没有？就是他的坐标，就是他的期望出现问题了。看见没有？所以上帝出来以后，上帝就告诉他，你要重新调整你的坐标。上帝是不会做错事的，而且是在永恒里面，而且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他一定会看顾你的，他创造一切，他来解决你的问题，不是小菜一碟吗？不是分分秒秒吗？看见没有？所以上帝帮助他重新定位自己，重新设立自己的坐标。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约伯吃药了没有？没有。约伯的处境改变了没有？没有。约伯的这个身上的这些病医治了没有？没有。但是为什么他的心境突然就改变了呢？为什么他马上就认罪悔改了呢？ 是因为约伯的期望改变了，看见没有？所以看到这个地方，即使不是罪引发的负面情绪，也是因为你的期望，也就是说你的世界观出问题了，你的价值观出问题了。如果你把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重新调整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期望会改变。当你的期望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能很容易接纳你的现实，因为你知道上帝掌王权，他是这个造物主，他在背后，他看着你， OK， 你就不需要用人的这种坐标来衡量自己，就像约伯中间的那一段，用人的坐标衡量自己就痛苦不堪，然后就心怀不平，看见没有？OK，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圣经辅导的时候哈，我们会问很多问题，问到后来我们会建议哈，也是催促我们所有的被辅导的对象，我们的这些学生们，必须每天要读圣经。为什么？因为你不读圣经，你怎么可能用上帝要你用的世界观、价值观取代你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不是？不管你现在陷入这种困境，是罪还是不是罪，其实都是因为你的期待跟现实有落差所致。OK， 都需要改变你的期待，都要检查你的期待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OK， 这个我其实已经讲过了。OK， 所以呢，我们说人陷入抑郁哈，陷入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情绪哈，你必须要马上处理哈，你不处理就像这个该隐一样，它会越陷越深的。OK， 越陷越深，陷到最后你就会心怀不平。我们在诗篇37篇和73篇都会讲到，当你心怀不平太久了，你就会容易犯罪的，就像该隐一样的，他因为不悔改，心怀不平，到一定的时候愤怒，他就打他的这个弟弟哈。那不他打死了吗？是不是？因为现在你可能不一定打死，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打死了，你要赏命的，是不是？而且你现在你看太多杀人案，你知道什么样打人打不死了，是不是？那该隐那打他弟弟第一次打死，可能他也手也不知道轻重嘛，是不是？说明拿个大石头，他也我不知道他想过这一石头下就会打死人，因为呢在那之前还没死过人嘛，是不是？所以你就不要把该隐打死他弟弟想的那个罪比你的比我们一般的人罪要严重很多，不一定啊，我刚才已经分析了，不一定啊，该隐把他弟弟打死那个罪跟我们现在仇恨人家总想害人家报复人家一点其实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因为在该隐当时的那个处境我刚才已经分析了啊。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当我们有负面的情绪的话必须要马上处理。OK， 我跟你讲了这两个圣经的方法哈，就是两种啊，都是你必须要问自己问题：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我凭什么会有这种情绪？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期望？我算老几？上帝是怎么教导我的？我应该怎么样期望？看见没有？当你这样辅导，如果你实在不知道的话，就读圣经啊，也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辅导群哈。我们的辅导群是世界各地的华人。OK， 好。我写的这个比较粗糙，刚刚写的。我们的心，这是两个井啊，我不知道你们其他地方井是不是这样，美国的井就是这样的，很深很深很深，这个井在底下说不定几十米了，好像德国也是这样吧，这个井底下就黑黑的，里面脏的淤泥臭的，说不定是城市里面的这个下水道系统啊。井上面有个盖儿，盖儿上面有个缝。井就像我们人的心一样的 ，OK， 我画的这个玩意儿，这就是上面冒出来的，从这个井盖上的缝缝冒出的臭气，这个臭气就好像是我们人的情绪反应，或者说负面情绪啊。井如同深井，望不见底。 我们自己都望不见我们的心。刚才我已经分析了，我们其实并不全了解我们的心，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言而无信呢，是不是？否则我们就不会结婚的时候山盟海誓，谈恋爱的时候山盟海誓，过了这种3年5年就开始嫌弃你的枕边人了，又喜欢其他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面是很诡诈、很阴暗的哈。所以心如同深井，望不见底，情绪是井底串上来的气，从盖子的缝隙往外移，泄露井底的秘密。罪人只想消出溢出的晦气，不想根出井底的污泥。圣经辅导帮助人顺气实底，让基督做主，放下自己啊。好，如果负面感觉永远缠绕，你该咋办？负面感觉永远缠绕，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你的注目不要放在负面感觉上，他爱负面感觉就负面感觉，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的注意力总放在负面感觉上，它就会越来越严重。OK， 我们看一段这个圣经的教导哈，这是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儿哈，是什么样的刺儿我们不知道，我们先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12章7到10节，又恐怕我就是保罗哈，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儿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儿，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儿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苦难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儿，这个刺儿是什么？是什么疾病呢？感觉呀，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他只说刺儿，我非常感谢上帝，没有描述这个刺儿是什么。如果描述了，正好不是你的那根刺儿啊，你就会说：“哎呀，那我没不在其中啊。”他就说一根刺儿，就是包罗万象。那个刺儿的意思是什么？你，我不知道你身上长过一个刺儿没有啊？我是经常有，我小的时候因为。干活嘛，经常身上扎一根刺儿，有时候扎根刺儿，你知道它拔不出来的时候，就那么小小的刺儿，你就觉得那一块烦呐，烦死你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样，就是你总觉得它的存在，你的注意力就要往那个地方跑，但是呢，保罗三次求主，这个刺儿就很有可能是你的负面感觉，主把他的这个刺儿拿走没有？没有 ，OK。没有的话，留在那儿干啥？留在那儿让他学习随时随地依靠上帝，让他把注目放在耶稣身上。这样的话，刺儿还在那儿，但是他可以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我跟你说过，我的这种体质，我的这种生活，情绪这种是非常容易得心理精神问题的啊！昨天晚上我大概就睡了1-2个小时，如果我要是在中国，或者是不是在中国，是现在在中国或者现在在美国出生啊，我50多岁了，我就是，他们一定会给我贴个标签叫 ADHD， 就是严重的多动，attention deficit， 而且不能集中精力，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失眠非常严重，我从5岁开始经常通宵，连着几天不睡觉。你说不睡觉累不累？身体累死了，大脑就高度的亢奋，然后再搞不好就要出现幻觉了。然后呢，我也会抑郁哈。我就是家一出一点什么事儿，我就会突然间陷入一个像闷罐子一样的。就像我给你一个图片，就是你觉得你自己非常孤独，外面是太阳，你觉得是阴天，然后。周围有人，你觉得他们跟你隔绝，是非 你知道人的本能就是不想吃、不想喝、不想睡、不想做任何事儿，就坐那儿发呆，然后就注目自己的感觉，就越来越难受。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你让我的感觉来了，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你让我怎么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把这种感觉拿走。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感觉不拿走，你让我有这个感觉一辈子没关系。主啊，求你帮助我，该干啥就干啥。我就读圣经，读不进去咋办？我就站起来，蹲着马步，开声大声的读。你看见没有？就是不要跟着感觉走，要跟着神的话、神的真理走。然后就这样坚持。然后呢，我就开始跟人打电话，说我来探访你们好不好？然后出去做点事儿，然后再到院子里面干活，多去干活。这样的话，我坚持这样做。坚持这样做一段时间，我把插头插上，没电了。好，我坚持这样做一段时间哈，一般3个星期以后，我的感觉就会好很多了。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这段圣经要教导我们，就是说有时候是你身上有根刺，上帝不拿去 OK， 但是你的注目不应该放在感觉上 OK。 好，总结哈，我们从3个方面讲了，我们讲了罪引发的负面情绪以及辅导，和非罪引起的负面情绪以及辅导哈，还有这个负面感觉永远缠绕咋办哈。好，现在就是问题了。